哎，大家好，我是那个噪音国际现任制造还有这个出行科技的分析陈庆。那么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半年的展望。那么，其实我们下半年的展望就是还是重点还是这个物联 AI 啊，进入这个产业验证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认为汽车是先行的，然后机器人啊是一个接力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重点就是说产业验证。那么过去一个时间的话，其实市场对 AI 还有这个机器人，更多是交易技术的一个参数啊、发布会啊等等。那么，但进入我们这个下半年，我们认为整个板块的定价标准会慢慢上，就是更硬的这个产业证据，包括像有没有订单，那么交付情况，还有这个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啊？另外，就客户的这个投入跟产出比能不能算得过来？那么也是能不能体现在这个本体公司的收入的一个确认，还有这个利用率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汽车先行，机器人接力。那么我们目前也没有把这个物联 AI 简单就等同于人形机器人，而是把它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框架。那么汽车是一个最短中期比较清晰规模也是最大的一个商业验证落地的一个场景。Robotaxi 是 L4 的能力开放的一个这个开放道路那个运营的一个验证。那么机器人呢，相对来说是一个中长期比较大的一个落地的场景啊。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就观点就是认为下半年的就是汽车和机器人板块的一个估值会从过去的一个主题交易慢慢向这个产业验证的来做一个定价。也就是说市场还是会关注 AI 和机器人，但是越来越少就只看有没有概念了，越来越多可能看有没有一些可以验证的一些商业的一个场景。那么汽车端的话呢，其实增强引擎目前看起已经从内需那么切换到这个出口智能化还有高价值的车型的一个驱动。那么四月份如果我们看的话，整个新能源汽车零售这个零售端都已经超过60%了，那么也是第一期超过60%。那么同时呢，像这个乘用车的出口同比增长超过80%，那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了同比超过1倍。那么这组数据其实背后就是说，其实目前看中国车企的增长也是从这个本土电动化慢慢扩散到这个全球化智能化还有这个高价值的一个车型。那机器人呢，我们还是比较谨慎，虽然说现在不是全面兑现的阶段，但是工程交付的一个工程化交付的信号还是比较强，慢慢增强的。包括像目前我们今年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政府的一些机关一些采购的计划。所以我们这个展望其实上半年强调是也不是说简单的看多某一个主题，而是把这个汽车 Robotaxi 机器人作为就是同一条这个物理 AI 技术下的一个不同终端来理解。那么下半年最值得跟踪是包括模型数据硬件在还有这个场景会不会同时进入这个验证的一个阶段。原来这个总的我们的看法就是往前推一步吧。为什么我们认为下半年是这个时间比较关键呢？其实答案也不是说物联 AI 的很多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其实我们认为是开始进入一个兑现前的一个验证的一个窗口。那么过去几年其实像数据 AI 那么第一条这个 S 曲线其实已经从一个高弹性的一个趋势进入收入兑现还有这个估值分化的一个阶段。那么数据 AI 的需求并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觉得边际变化是这个模型能力的差距可能会不会很大。那么应用层的互相的话也会很快的被套利。那么包括像云资本开支这个高技术之后呢，其实市场会更多关注目前像这些数据 AI 的这些投资回报率啊，就是说数据 AI 可能还是贡献收入的，但是估计最容易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那么物联 AI 呢，其实第二条的这个 H 曲线，那么也不是说立马就会进入或者这几年会进入一个全面商业化，但是我们对窗口期判断是大概2024到2025年呢，是更多是技术演示还有这个 POC 的一个阶段。那么2026、2027年呢，会进入某些一些场景的验证，包括像有这个小批量的部署的一个阶段。那么2028、2030年之后，那么可能才会进入一个就比较广泛的一个渗透阶段。所以下半年我们觉得就也不是兑现之年，那么是兑现前的一个验证的一个窗口。那么所以我们能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从样机或者 demo 慢慢转向这个订单交付一些可以验证的一些数据这样子。 那从数据有了时间窗口之后呢，其实我们再看这个数字 AI 和植物 AI 的差异，其实过去几年数字 AI 主要解决还是认知生产效率的问题，那么咱集中在这个文本啊、图像这些代码等等一些处理，那么本质上是在这个互联网世界或者数据设置世界里面理解信息的生成内容。那物理 AI 的难度呢，肯定机会其实也不一样啊。那么它要把这个 AI 从这个屏幕云端和软件界面带到真实的一个物理世界，包括让提到车辆、机器人一些装备人员设备这些，还有这些物流仓储的系统，那么具备这个感知、决策、控制的执行的一些能力。那么从整体来说，其实底层技术也会有些变化。那么模型从可能 VLM 走向这 VLA 的这个世界模型，那么算力呢，其实从云端的训练也慢慢拓展到这个车端的 SOC，那么机器人控制器，还有这个边缘推理芯片等等。那么这数据 AI 可以理解是用来去理解和生成，物理 AI 去感知和执行。那么数据 AI 错了，其实更多可能内容会有错误、幻觉，那么体验比较差。但是物理 AI 错误呢，可能就是一些交通事故设备损坏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它们这个商业化节奏会慢一些。那么但如果跑通的话呢，整个产业链的宽度还有硬件的价值呢，会就更大。随着这个差异，我们认为下半年是最重要观察框。这个框架其实就是三个曲线，那么模型曲线、数据曲线还有硬件成本这曲线。模型方面呢，其实包括像以前可能就也是受制于这模块化的一个架构，那么感知觉预测这个规划其实都是独立模块，那么再有这个工程师通过规则去把这接口穿塞。那么架构这个架构其实优点是可以解释，但缺点呢就是很难面对或者解决真实世界一些长米场景、长尾这个场景的一个会之间会有一些信息的损耗，还有这个规则也会比较难控制所有的不同的这个变化。那么数据取材方面，其实物理 AI 没有这个物联网文本啊那个就这种低成本的一个采集数据的一个方法。那么汽车呢，其实有一些真实道路的一个数据，那么还有那 Robot Tesla 其实也有一些真实运营的数据，那么还有这个远程接管的这些样本，那么机器人呢就有一些操作真实运行还有人类联系的一个视频，那么仿真还有这个合成的数据。那么下半年我们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数据瓶颈会消失，但这些数据来源呢开始会形成一个就是复合的一个数据链，那么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学习。那么硬件成本呢，取胜方面其实模型再强，那么如果硬件不稳定、成本太高的话，其实量产的一致性也不会就特别顺利。那么客户的这个投资回报其实也会穿不过来。那么目前看，汽车端其实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传感器啊、预控等等的一些供应链。那么机器人端还有还在这个集成器电机，那么还有显示器等等这些环节会慢慢提出一个账本。那么从我们就三个曲线如果一起看的话，其实单独一些曲线的突破其实可能很难构成就真正产业链的一个拐点。那么对大小脑架构，VLA 还有这个世界模型就是主要还是提升这个高层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但是为 AI 真正落地还是要解决一些比较现实的一些工程的一个矛盾，包括像大模型推理其实一个低频的认知的过程，车辆还有机器人的控制就是说一些高频的实施的过程。那么比如说视觉语言模型，那么推理往往是大概是以这个百毫米为单位，那么大型控制机械运动的控制可能需要50到200赫兹的这个处理，那么自动驾驶的底层控制器也要求毫秒级的一个响应。那么如果用大模型直接输出每个关节的一个角度或者他们每一些自动，那么还有个方向盘的控制器系统会有一些延迟那么安全性还有可验证性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所以业界就慢慢从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也像这个分层架构，那么包括像高层这个大脑负责语言理解、任务分解等等，那么小脑的负责这个运动控制还有这个平衡维持、接触操控等等。那么整体来说就是说目前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包装，那么也是大模型进入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路径，那么也提高整个 系统的这个可调试性，那么也容易呢，就嵌入直屏啊，勇于控制这个功能安全，还有这些认证的一些要求。那么未来我们认为，如果就是有些真正的有商业价值的公司，那么其实也不只是演示视频效果怎么样，而是能把这个高层的这个 VLA 底层控制还有这个生产部署的稳定结合起来。那么汽车就前面讲的，我们讲物理 AI 的一个大的框架，那么落到就是下半年最先验证场景，我们认为是汽车。那么原因比较简单，就汽车目前其实有最大的这个正式数据，那么最成熟的这个硬件供应链，那么也比较清晰的这个软件迭代的一个路径，那么也有已经在路上运行的一个存量的一些终端了。那么从我们刚才提到这四月数据的话，其实出口高升，那么新能源渗透率继续上行，智能化甚至也在加速。那么当时利润段呢，其实也在承压的，那么其实也意味着汽车行业已经不再是只看总量扩张或者是这个单车利润的一个以前那个框架来看，那么下半年新板块的新的可能估值框架会转向，就是包括出口、智能化、高阶自驾的框架，那么提升智能平台的一些延展性。那么就是说，其实的就也不只仅仅看这个单月销量没回升，那么再看出口能不能持续扩大，智能化架构是不是形成这个领先，那么高阶自驾能不能带来软件收入，那么以及车企这个底层能力能不能像这个 Robotaxi 机器人去延伸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汽车放在这个物理 AI 就第一个商用的这个落地的一个场景，那也不是单纯是新行业的一个情况，那么而是物理 AI 从模型数据还有这个硬件还有这个到这个真实场景闭环中，那么出现大规模跑起来的一个场景。当前汽车的基本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看，就刚才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渗透率都已经60%了，那么数据也比较重要，其实也说明新能源其实也不是在一个边际替代的一个情况，是成为主流这个销量结构。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品牌结构化，那么像旧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已经超80%了，那么包括豪华还有主流和品牌其实整体的渗透率比较低的，那么行业其实也不再是说这个新能源追赶燃油车，而是燃油车的加快这个退出。那么合资品牌的份额还会持续承压，那么自品牌通过电动化还有智能化重新来定义这个产品。那么出口端其实还是这个结构升级的关键，那么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整个乘用车出口其实同比增长80%，七月份那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了超过1倍，那么整体这个出口也是从过去的这个销量补充升级为这个中国车企第二的增长曲线。那么更重要是车辆出海，同时其实也意味着自驾的硬件啊、座舱系统等等这些体系的出海，那为中国物理 AI 终端积累海外这个道路还有这个用户场景数据。在出口高增之外，其实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利润的压力。那么从第一季度，其实我们汽车行业的这个销售利润率只有3%左右，那么低于整体这个下游这个工业企业的6%的一个平均水平。这个也说明其实价格战虽然说维持了部分销量，但是对利润这个表的这个挤压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那么所以我们判断，就汽车行业也是从过往的这个以价换量慢慢换到这个以日价换这个价格。那么所谓的这通过高阶自驾、智能座舱还有全球化车型还有这个高价值的出口的一个市场，去提升整个产品定义还有这个单车的一个价值。那么下半年其实我们这个判断还是比较重要，我们认为就是如果市场景气交易这个销量恢复，那么弹性可能还是不够。那如果有车企能够证明在智能化能力带来更高的用户使用率，那么软件的这个转化率还有这个出口定价，那么估计宽敞的人为会有些变化。那下半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还是强调这个出口智能化还有高价值车型的一个产能驱动。就讲完这个车这个结构，那么进入这个自动驾驶，我们预计下半年呢，其实头部的车企在一些模型上面，像端到大海这个 VLA 架构上会架出上车这个节点，下半年可能会更多啊。那么过去可能自驾可能会偏的模块化，那么这个路径刚才也提到，就是还是工程可解释，但是整体来说很难面对很多复杂的场景。 那么包括像单独端还有这个 DLA 的方向，其实让系统更直接的从这个环境输入，学习这个字驾这个动作，也能把这个视觉语言动作统一到一个框架里面。那么就只要用户真的用到，那么系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么接管率的话呢，是都在慢慢下降的话呢，其智能化的能力才会从可能以前比较偏技术的一个宣传，那么转化为这个估值啊收入。那么下面呢，我们会建议啊重点关注就是像特斯拉的 SSD，华为的 ADS 啊，小鹏、理想啊、蔚来，还有这个第三方供应商 Momenta 这种，他们的一个架构升级还有上升一个表现。这个基价往下讲的话，其实就来到这个23的一个硬件预埋。那么下半年呢，我们认为就是其实基价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竞争，其实也不再只是说有没有这个程序 LA，那么也是这是包括像几方面能力的一个综合验证，包括就是说像一就是一这 end to end 还有这个 VLA 的一个，还有这个世界模型能不能在目前比较复杂的这个长尾场景中稳占低他们一个。接管率，那么第二就是像车位到车位，对吧？泊车、代驾等等一些闭环场景，能不能提升用户的这个使用量，或者是这个功能的这个粘性？那么第三就是说，包括像一些低算力还有这个低成本方案，能不能从目前这个主流可能在20万的这个才有的这个城市 LA 的这个功能，慢慢下探到这个10到20万的这些主流这个带。从目前看，我们这个是。进入也就乘用车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包括像 L2 的这个高升它的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下沉，那么真正法规意义上的 L3 其实目前还是小规模的在进行准入认证，那么所以这个阶段呢，其实硬件预埋还是比较关键的，所以也决定了就是未来法规还有这个软件成熟后，能量的一些车型能不能通过 OTA 去升级，那么达到这个 L3 的这个变现的一些机会啊。如果我们把 L3 的这个硬件包拆开来看，其实整体这个我们看到就今年的一些新车，其实有就是已经硬件预埋，已经基本上也完成。那么包括像主流一些高阶的车型里面包括像高算力的 SoC 激光雷达，对吧？4D 毫米波雷达，11到大概12、13颗的这个摄像头，那么以及线控自动包括一些系统冗余，那么其实也成为目前的一些高价的车型的配置了。那么从大概价格单价来看，我们其实就觉得，第一就是说，这个线控自动的双冗余啊，那么这个应该是就 L3 准入的硬性的一个门槛，其实也慢慢从这个选配向这个标配去迁移。那么第二是线控转向，包括像L4 的这个 Robotaxi 它需要具备的能力啊。那么当 L3 可能车型还目前还没有完全抢进，那么如果上半年头部车企开始在一些旗舰的车型里面预埋线控转向，那么会进一步确认这个集成层的一些供应链啊，在中长期的 ASP 上行一个趋势。那么另外的话，包括像车端 SOC 的一些切换，其实也值得跟踪。包括像 RNS，像这个索尔的切换，那么也意味着车端算力平台技术升级。那么这个激光雷达从1颗、像2颗到3颗这个增加，也会带来硬件的成本硬件的泵的一个弹性。那所以上半年我们认为整个智能驾驶硬件链的话，其实也不是简单看某个传感器价格，而是看整套 L3、L4 的冗余架构，会不会从这个旗舰车型上这个主流价格带去扩散？那个下半年的法规的一个展望，其实整体来说就是 L3 落地其实还是要看法规啊，就是下半年我们的就是说会有一些准入验证啊，包括像一些试点城市的发牌。就慢慢走向车型准入的扩面，就是更多车型其实可以有些准入的一些就是路面检测的路面这个运行这样子。那么第二就是事故责任的这个主体，我们觉得还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像 L3 跟 L2 在家其实最大区别，也是在这个系统接管期间，那么责任到底是由哪一方去承担的？那么这个框架其实要相对要明确之后，L3 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大规模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三就是，硬件预埋的这个加这个软件订阅是有望进入这个兑现期。那么目前其实特斯拉已经把他们的这个买断的这个 SSD 的这个方案，其实也变成就是按月付费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这可能是后续一个趋势，可能就是更高阶的一个智能驾驶，L3 以上是不是？ 会有一些软件订阅的一个收费啊，然后就我们可以观察一个情况。那么上半年整体我们认为就是首批就是商业军准入车型的一些落地节奏，那么先锋转向从我们刚才讲的预买走向标配的一个实验，以及就是软件订阅收入在这个头部车企的一些财务里面可以看到啊。Google Test 如果是 L3 验证，其实我们认为就是一个消费级量产车里面就是最高阶的一个自动驾驶能力，但是呢就是但是那么 Google Test 我们觉得就是 L4 在这个开放道路上面一个运营能力，那么就整体我们认为它其实做一个自主的移动机器人啊，在开放道路里面就有个运行验证这样子。那么其实 Google Test 验证也不仅仅是出行服务的短期收入的弹性，其实也是整套的这个 AI 的运营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其实包括像车辆的这个平台，那么自动驾驶算法，那么像传感器啊，就运营远程运营这种的，还有就车队调度，还有这个充电维保，还有保险责任等等啊，就整套的一个 AI 的运营的一个方案。那么所以下半年其实我们认为其实也是从这个可能过往大家关注的这个测试里程还有这个牌照数量转向相对比较接近这个商业本质的一个指标，就包括像这个单车的这个日均订单，对吧，单车这个日均净收入，还有这城市能不能有一个这个经营模型的一个转正这样子。中国内地的 Robotaxi 创业者其实就比较多了，就已经从早期这个道路测试其实也步入这个运营能力的一个比较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下半年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就观察一下这些头部的这些平台这运营城市的一个数，那么车队规模还有这个单车订单密度单车这个收入还有远程这个显著的效率情况。那么监管方面是短期看就会提高这个合规成本，但是因为这个26年的整个生态环境其实也从这个地方示范的一个试点进入这个准入运营还有安全数据监控的监管并行的一个阶段，那么对企业来说其实合规数据安全保险责任还有这个远程运营的规范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一些投入，但是从中长期看的话其实监管的定型反而会提高这个行业的门槛。那么 Robotaxi 其实也不单是一个算法竞争而是在这个算法能力啊，包括像系统的冗余，对吧，远程的这个运营数据闭环，那么保险责任这些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那么监管其实越清晰的话其实越有利于这个工程能力比较强，那么运营这个数据比较多合规经验也比较丰富的一些头部公司啊，所以我们对监管的法规的理解就是更多是这个短期是约束，但长期是个门槛，它会压缩这个尾部这个、公司依靠试点还有这个概念融资的空间，那么也会推动行业进入就水跑的多，那么转向就是水相对更安全稳定还有这个低成本运营。车队规模那么从 Robotaxi 进入这个商业验证及单位经济会变得我们认为会变得非常关键，那么我们早期还是看没牌照啊这种，那么在下半年我们认为就是说车队规模能不能带来这个订单的密度，那么订单密度能不能摊薄这个远程运营还有这个回保的一个成本，那么最后能不能成为能不能实现城市这个盈利转正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产业链的这个影射来看的话呢Robotaxi 同时验证就汽车端的硬件链还有这个计算端这个工程链，那么核心受益的环节其实包括像传感器啊车端这个 SOC 那么声控自动的还有包括像转向啊冗余系统等等，那么还有这个保险责任的一个体系。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个 Robotaxi 的这个积累的能力也不只留在这个出行场景，那么远程运营异常处理等等，那么像这个车队调度安全冗余将来也可以迁移到这个工厂电池还有物流等一些机器人场景，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 Robotaxi 放在汽车和机器人之间看，那么其实也不是全汽车也不是说传统机器人，但是就是说在开放道路里面谁先接受真实场商业运营考验的 LCA 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系统。那么讲到这里就是车企为什么要做这些其实更加容易理解，那么头部车企布局机器人也不完全是跨界，那么更像是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能力车端算力还有这个线控执行训练集群的还有这些精密制造能力的一个能力的这个外衣， 那么汽车还有机器人形态不同，但底层的能力其实也有一些明显的迁移关系。那么感知模型是可以迁移的，那么自驾视觉还有机器人视觉任务理解在底层其实还比较相似。那么像电子电器架构其实也可以迁移，包括像预控啊、车规芯片、功能安全和冗余设置，其实都是机器人端侧推理，还有这个在控制的一个工程的一个基础。那么包括像集成电的这个供应链，其实也可以迁移啊。所以应该就是像供应链管理啊、质量控制上面，其实都是也可以迁移到机器人上面。所以从这些板块来看，机器人可以看作是车企智能化能力还有这个扩展上的一个延伸，也不会说马上成为这个主要这个利用的人，但是呢，可能影响市场对头部车企长期终端的形态的一个理解。那么上半年汽车部分的一个小总结，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说，其实下半年不要把汽车板块简单理解为这个相当恢复的一个行情啊。当然，我们认为就是相当恢复，其实它会给板块的一些股价提供一定的弹性。但是我们就更加要观察就上半年一个结构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行情。第一就是说，结构变量是出口啊。那么第二就是说，就是说产业链的一个迁移。那么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整个。这个传感器啊，SOC 线控这些，那么都可能从这个汽车供应链迁移到这个机器人的供应链。那么另外就是说，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智能驾驶 L3 的落地，那么他们这个车企其实的这个模型或者是能力，这个怎么样，对吧？包括这管路的改善，那么也会影响就是怎么去定义这个头部车企。那么它不只再是一个整车制造商，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拥有这个道路数据啊这些物理 AI 终端的入口的一个平台型公司。那么所以配置上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偏好就是三个方向的一些公司，包括像架构领先、那么数据地方强、出口能力比较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一些整车公司。那么受益于这个模型啊 VLA 上现在模型的上车，还有这些预控啊 SOC 传感器。这个线控执行层的一些向量，或者是招商到来提高这个整车价值那么的一些公式，那么以及就是说具备像汽车供应链上这个机器人集成器物理 AI 硬件基础设施迁移能力的一些零配件公司啊，那么就这几类的这些公司，其实上半年是汽车板块就应该是比较需要关注的。那么最后是讲到机器人，我们认为就是通用，还是我们就是重申一下，就通用型的这个机器人，目前其实还没进入这个全面规模化的一部署的一个阶段。那但是部分垂类场景，其实我们认为商业化的节奏其实在加快那么更可能的这个落地场景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频的，那么标准化比较高的，那么的投入跟产出其实也比较清晰的一些垂类场景。就可以行为这个可以复制的一些方案，那么在慢慢的可能过几年的模型能力更强，那么可以逐步就是延伸到就是相对别的更复杂的一些任务场景。那下半年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强调就是说观察就是部分本体公司他们这个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像运行小时啊。任务的一个成高，那个成功率，还有这个当季的这个经济性，还有客户复购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对出货量保持乐观，但其实也不是很激进。那么2026年，我们觉得就是说全球能力机器人新增出货量可能会到这个5万到6万台，那么中国大概占2.8万到3.5万辆的这个台的这个水平。那么当真正我们认为大有这个客户付款月数能够被这个收入确认的，也能够形成持续复购的一些商业部署，依然是其中比较小的一个比例，那么需要可能的这个技术的验证。那么头部呢，从部署从目前落地的一个场景信号来看，其实海外跟中国内地的这个都是从这个单点演练开始，这演示开始，那么走向更加系统的一些场景的一个验证。那么海外方面呢，包括像 Figure 就跟 BMW，其实它有一些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署的一些合作，也披露他们有一些系统级的一些运营的数据。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些本体公司，其实也跟很多车企啊、物流公司去做一些合作，还有试点啊。 那么包括另外就是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其实之前他们也对外公布，他们预计下半年会进入这个量产的节奏。那么它初期爬坡可能会比较慢，但对外销量呢，可能会在2027年这个时间点。那么中国内地其实供应链还有场景力度其实优势其实慢慢在体现，包括像语速在这个科研教育还有这个文娱轻工业场景其实有一些初步的基础。那么资源像面向这个汽车还有上市制造在推进，那么 UB 选的 Walker 的其实已经进入很多车企里面做一些试点。那么还是我们之前说，就是说我们还是偏好就是某些板体公司它可以从这个单一工位走向多工位，多批次，那么形成是可以审计的一些硬性数据。那么对二级市场来说的话，其实真正可以改变估值的，一些就是说可以重复、可以验收、可以复购的一些收入。那么接下来能不能走向部署，其实我们觉得背后其实也离不开支撑机模型。那么去年过去两年吧，其实 ELA 的这个模型从研究到验证，其实慢慢走向本体的真实场景适配。那么海外有很多的一些模型发展，那么模型这个迭代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像另外就中国内地其实也有智源，那么银河通用还有心动智源其实也有一些模型的发布。那么其实真的要看是不是这些模型能不能进入就是工业级可以验证的这个阶段。那么其实就是说实际的这个本体能不能在真实的场景里面能不能持续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哪怕是失败的，其实也之后可以恢复。那么部署的一个成本，那么是不是可以客户可以接受，那么系统可不可以收集到这个整体的一个数据情况啊。那么所以整体我们觉得就支撑模型其实竞争会从谁的可能模型的相对参数比较大，对吧，展示比较多，那么转向去谁能在客户现场其实运行，那么其实回流一些相关数据，那么也提升整个任务成功率，那么其实也是 AI 研究走向工业部署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几个，那为了，其实我们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说，你看模型发布，其实我们建议就是还是有个维度去跟踪整个支撑模型的一个进展。第一就是说本体的覆盖数量那么模型能不能从单倍扩展到双倍这种，或者人形到蜘蛛，还有这个移动操作平台。那么第二就是说这个真实机器人的数据小时啊，这任务范围覆盖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么第三个就是说这个长程任务还有这个成功率啊，那么失败事后的一个恢复能力。那么第四个就是说端侧这个推理延迟啊、安全约束，还有这个系统合成集成的一个成本。那么其实也决定模型能不能进入工业环境啊，那么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云端的一个展示。那么第一个维度就是说客户现场的运行小时，那么二次部署还有这个复购情况，那么其实也是决定商业化能不能持续的一个情况。那么模型之外，其实成本还有这个投入跟这个成本跟这个投入成本跟这个回报，其实也是一个关键。那么就我们这里说的20,000美金也不够绝对的一个价值，但是就是说其实这个价格其实可能是目前企业客户会评估这个投资回收期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线。那么从目前我们看中国内地的部分这个入门级还有这个开发阶级的这个产品价格，其实有一些明显下探。在今年啊，包括像语速的话，其实 G1 的话其实价格也下跌到这个10,000多美金，那么 L1 可能是在4,000到5,000美金。那么但这些产品呢，其实目前还是更多面向这个科研教育啊、开发阶展示，还有这个比较轻的这个任务场景。那么如果我们看是汽车的商机，仓储目前需要这个高可靠的工艺产品，在布展还有这个稳定性、续航，还有这个安全延迟方面都是有些差异。所以这些实际在工艺场景使用的这个机器人，其实它们的成本在售价会比较高。那么从回本周期来看的话呢，其实客户也不会从为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买单，更多实际它能不能节省这个人工，对吧？降低风险，那么提升这个效率买单，提升这个效率买单。那么如果是单台这个机器人，在可以替代可能1到2名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功能的情况下，其实商业吸引力还是会明显提高了啊。所以硬件账本其实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但是所以下半年我们认为可以关注这个成本线是不是会继续下降的一个空间。 那场景的话，在这个场景这个验证，那么落地场景，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说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就是任务标准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劳动力短缺或者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这个场景，那么物理 AI 这个环境也比较结构化的一些落地场景，那么包括像这里就意味着就是包括像厂房、变电站、仓库，其实往往比这个完全开放的这个自然环境更容易落地，那么所以这些场景呢SOP 是可以定义的，那么任务的这个结果是可以衡量的，那么客户的这个投入回报其实这是能比较计算的啊。那么从第一个场景，其实我认为汽车是目前的就是最早具备高确定性的一个工业验证场景。那么人有几个，第一就是说汽车总这个总装线，其实他们节拍是可以预测的 ，SOP 其实也可以定义的。任务的这个边界啊，比这个开放环境还清晰。那么，而且汽车它其实，在制造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像传统的六轴机器人，其实不太擅长的这个有限的任务啊，包括像一些内部轴线，对吧？弹性密封条这些等等。那么就是第三，就是说汽车车企本身具备比较强的工程验证能力。那么对于这个运行小时良率啊，这些等等，它会有一个清晰要求。那么刚才提到就像 Faker 的这些跟 BMW 也是合作在海外，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本体公司在汽车整体的总装线的落地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场景就是电力纯检，电力纯检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说它其实覆盖的一个电力纯检包括像带电作业啊，就是应急救火员这种就相对来说比较危险高危，然后这些场景其实整体客户的这个付费能力也是比较强的，那么也不只是说仅仅是替代人工，还包括是降低整个安全的风险，那么提升这个全检的频率啊，还有这个形成这个数据的一个记录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物流场景，那么物流场景是物流仓储其实相对更看重这个高通率，那么还有这个长时间运行系统容错，还有这个单位经济任务边际也是比较清晰，包括像搬运啊分拣这些上山料的这个箱子的搬运啊，这些场景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我们觉得上半年落地场景会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山西啊，山西类的这个制作任务还有这个特种相关的这个场景。那么山西制造可能是继汽车之后另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工业验证场景，那么跟汽车其实有点不一样。这可能是相对强调复杂，那么安全还有强劲稳定，那么山西的其实相对更考虑这个高节拍，那么精细操作，那么油性换线还有这个清洁的环境的一个适配。那么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特种作业方面，那么安全价格会比较突出，包括像电力、矿山、化工，那么应急这些这种场景，那么短时间它可能不是一个最大出货量的来源，但是对验证模型还有这硬件在这个高风险环境之下的可靠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几个产品虽然说都不太一样，但是底层逻辑其实是一样的。那么之前就是从这个商业化的场景通常都具备SOP 可以定义，那么投入产出比是可以量化的，那么环境这个也是相对比较结构化的一些特点啊。那么技术路径其实也在慢慢都收敛，那么像大脑其实也是负责这个理解这个任务还有这个规划的一个步骤，那么底层小脑负责这个稳定控制，那么这个数据飞轮呢其实推动整个策略慢慢迭代，那么这个架构其实在汽车 Robotics 电力还有这个物流还有工业制造中其实有些共性，那么所以机器人行业的也是慢慢从这个概念验证转向这个系统级的一个证据，那么所谓的系统级证据的其实也不是只证明就是说机器人能不能在某些动作上面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而是更多是证明它能不能稳定的做，能不能纳入这个客户的 SOP， 能不能不影响产生安全还有效率前提下的持续的一个运行。上半年围绕这个投资板块，我们认为是当前机器人板块有点像这个2018-2019年这个新能源车的情况，那么行业还是一个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么单个的 Alpha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去提前判断，那么但是产业趋势还有这供应链 Beta 是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智能板块其实今天具备三个这个条件，第一就是中国供应链这个整体完整度比较高了，那么像这些核心部件其实国产替代这个量产能力都要提升，那么第二就是说
量产拐点就慢慢靠近，那么很多可能市场级的一车大概在今年初量是大概5万台。那么第三呢，就是国产价格也慢慢在下探，那么部分产品可能已经进入就是可以负担的价格区间啊。那么我们偏好就是说量产工成本放量的一些核心配件公司，那么就是另外就是说有垂类场景经验的一些本体公司，以及能从汽车定点迁移到机器人定点的一些跨平台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一些公司。那么产业分层方面，其实机器人产业可以分上中下三层，那么上游集群，中游本体和算法，下游这个场景部署。那么从价值价格量还有这个估值弹性来看，上游集群系的系统最值得重点关注，包括像因为它占整个整机的这个封成本大概50%到60%。那么当前就是也是当前就国产地带一个核心赛道，那么主要包括像谐波减速器啊、四缸、电机、还有这个传感器啊，这关键模组。那么零槽手还有墨汁这个集成器，虽然在整机这个封成本中可能占比只有5%到15%，那随着像特斯拉机器人等一些产品的一些升级，那么自由度提升，那么集成器的数量可能会增加，那么末端集群系统的一个价格量负责度都可能会提高。那么中游本体还有算法的这个商业模式会从一次性买卖慢慢步向这个服务化的一个演进。那么下游场景部署的关键呢，我们认为就刚才提到几个场景，像汽车电力、物流商机，能不能形成这个稳定长期的一些合作，还有这个持续盈利啊。所以配置上其实也不只是看本体集成器、感知等等这些逻辑，就基本上每个我们认为每个产业都会在每个分层啊，它都会在不同阶段体现它们的价值。那么上半年其实我们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还是特斯拉的这个就是上半年最大的量级的一个催化机。那么其实也不说上半年马上会大规模对外这个销售，那么其实它重点还是它会带来的供应链的一个定点，那硬件方案确认，还有这个产业预期的一个重估。上半年在标的方面，其实上半年整个机器人板块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沿着这个 T 链还有这个国产链两条主线看。那么本体端的话，关注具备出货历史还有这个垂类经验的公司，那么原因是下半年可能更多其实需要看到出货场景客户还有这个复购啊。那么具备这个汽车、三 C、物流、电力场景数据的公司，相对容易才会先跑出一些可以验证的订单。那么上游集成器是零配件放量比较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环节，那么这样这个封成本是比例比较高的，那么国产地带空间比较大，那么其实都值得这个持续跟踪。那么偏好两类公司，第一就是说进入这个头部本体还有这个特斯拉链的这个核心零配件公司，第一类就是已经完成这个汽车这些定点，那么也在迁移到机器人定点的一些平台型的供应商。那么这整个板块我们认为就波动性会比较大，但是主要就是真正能穿越这个波动周期的话，其实还是就是最终他们订单交付的还有这个利润的一个情况。那下半年就是就几个关注信号，就是第一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本体的放量的情况，那么包括另一个就是说部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采购能不能有一些落地，那么第三就 Uber Test 的这些头部公司从这个单车经济能不能持续一个兑现部分城市实现这个盈利，那么第四就是说这个模型啊，模型的那边从这个本体这个覆盖有迁移到不同的一些场景啊。那么配置上其实我们看好就是说架构代差领先，出口能力比较强，具体支撑平台延展性清晰的一些头部车型，那么以及完成汽车定点到机器人定点迁移的一些跨产业链的一些零配件公司。风险的话就是还是就是说特斯拉下半年这个量产爬坡会慢于指引啊，那么零配件的这个兑现节奏会延后。那么第二就是说贸易不确定性，那么包括像部分的一些出口管制啊，可能关税升级影响一些供应链的一些稳定啊，这是我们的风险。那么下午还有我们的这个同事会分享一下别的板块的一些方面的一个行业展望。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就到。